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次的带领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来敬拜他和侍奉他。请大家把圣经打开，要找到诗篇第二十五篇。二十五篇是我们这一个月的诗篇，月诗篇。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唱二十五篇 C。我们也盼望我们这个月当中能够用时间去思想，去默想这首诗篇，看这首诗篇神要借着这首诗篇对我们讲哪些信息来造就我们的生命。那诗篇二十五篇它是一首离合诗啊，所谓离合诗就是希伯来的一个离合诗，就是每一节的经文的第一个字母从前到后啊，要是都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顺序排列的啊哈，因为希伯来文啊，它有22个字母，正好这个二十五篇有22节，每一节的首个字母啊排列起来的话，就是希伯来文的字母表啊，就是这个字母表这个顺序啊哈。那么这样写作的这个目的呢，可能是要帮助信徒能够记忆，很好的来记忆啊，在唱的时候能够容易记忆，并且在唱的时候也会思想默想啊这首诗篇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下面就请大家低头，我们一同用心灵来听，我们来读来听诗篇二十五篇 C 啊 ，sorry， 诗篇二十五篇。那这是上帝的话语，是无误的，是无谬的。让我们一同来听神的话，诗篇二十五篇。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以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啊，求你以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这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因着主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也谢谢你借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使我们的罪不但被赦免，甚至连天良的亏欠都被涂抹，以至于我们得以 手结心清的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来侍奉你。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教导我们的灵魂，来走前面正直的道路。天父，我们也知道，若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为这个缘故，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祈求主与我们特别的同在，借着你的话语，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特别是当我们在走着世间的道路，深陷痛苦的时候、愁苦的时候，主啊，用你的话语、你的亮光，主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的回应，如何在环境当中、愁苦当中来荣耀你的名，甚至如何在愁苦当中来经历心灵当中那深层次的喜乐是从你而来的。天父，孩子在这里也特别的要向你祷告，主啊，也为你这软弱的仆人献上祷告，请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诗篇25篇是大卫王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啊哈。那么这首诗篇啊，它的背景，大卫王在写作这首诗篇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样，或者是具体的背景是什么？到底是扫罗王逼迫他的时候呢，还是在他的儿子亚沙龙篡位啊违反的时候，或者其他，我们都不是很清楚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大卫当时个人的灵性的光景啊是非常的低沉的，因为在诗篇第十六篇啊诗篇，sorry，求神怜悯，诗篇25篇16节到17节里面是这样说。大卫求神说：“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的心里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者是大卫在祷告的时候，当时他的一种光景是什么？他的光景是极其的软弱的，好像愁苦把他给抓住了，孤独也占据了他。那一时刻，好像怎么样？上帝都不再纪念他，上帝把他遗忘了一样，你哈，上帝把他遗忘一样，那么好像被神掩面不看一样。我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光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光景？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光景，或者从前有过，或者你将来也会有过，迟早可能都会有这种光景，然后都会有这种光景。就像我们昨天这个周末在学习《天路历程》一样啊，当这个天路客离开了这个将王城、灭王城，奔向这个天国的时候、天城的时候、天国的时候，这一路上都充满了属灵的这个征战啊。我们的心里，基督徒的心里会有这样那样的愁苦，怎么样呢？好像在占据着我们，好像在占据着我们。会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那么，实际上大卫他是其中的一位，在这里他所表达的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光景、生命的光景啊，并不是他所独有的，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有的，或多或少啊，程度不一样，你都会迟早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光景。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当我们心里啊感到非常的孤独、痛苦，当我们感到非常的低沉。用今天的话说是 depressed 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应当怎样去面对它？我们应当怎样啊去回应这样一种光景啊？圣经给了我们哪些教导？让我们从孤独困苦当中能够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或者会得到哪一些属灵的福分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今天的心理病化的，我们以前说是心理学化哈，美国是被心理学化了呀哈，那么中国呢也迟早都会跟上来的啊，心理学化了，无论什么事情都会从心理学这个角度去给你去解释，一有这个抑郁啊怎么就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解释，所有的时候我们说都今天的美国都不是心理学化了，而是心理病化了，你知道吧？一旦有一些这个困苦的人说，哎，是不是什么病啦？你知道吗？那么人所追求的什么呢？追求就是说我一旦陷入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什么时候能够医治，什么时候能从这里出来？啊哈，我们说基督徒啊哈， 虽然已经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但是在面对解决苦难的时候，仍然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请你告诉我，我怎么样才能够尽快的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啊，这是很多人在苦难当中、愁苦当中所寻索的，包括很多的辅导者，甚至很多的牧师也因此灰心，因为没有有效的帮助人尽快的脱离痛苦。脱离苦难，成为辅导的、关怀的终极的目标。然而，我们说回到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里从来没有把脱离苦难啊作为解决问题的终极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说把解决脱离苦难、摆脱苦难作为什么呢？解决问题的终极目标，不是说脱离苦境不好。安舒的日子不好，安舒是神，是人在堕落之后神给人的普遍的恩典。然而，对神的百姓而言，特别是在苦难中的神的儿女而言，还有比安舒更宝贵的，就是神要借着苦难，要让他的子民学习到的，并且有些宝贵的知识、属灵的一些功课，也只有借着苦难你能够学习得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只有能够借着苦难能够学习到，就是什么？就是认识神，学习敬畏神。诗篇119篇第67节是这样说的：大卫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什么意思呢？我没有受苦之前，我是走迷了路了，但是受苦之后怎么样呢？你引回来了，明白这意思吗？受苦之后，经过苦难之后怎么样呢？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紧接着71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有比脱离艰难的处境更宝贵的，就是在苦难当中要学习神的律例，学习敬畏神，要把苦难当作操练敬虔生命的一个机会。”保罗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诗篇25篇。神就是要通过大卫的祈祷来教导我们学习应该怎样回应面对孤独困苦的一个处境，艰难的处境，如何在苦难当中学习敬畏神，从而得到真正神要我们得到的痛苦，得到的祝福，知道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不要白受苦，每个人都会经历苦楚，但是不要让这苦白白的过去，因为神要借着苦楚要赐给我们。真正的福分。为这个缘故，我会分3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借着这首诗篇，第一点就是：当你感到孤独困苦的时候，你要仰望神；当你感到孤独困苦的时候，你要仰望神。我们请注意哈，大卫当时的光景，他说什么呢？有很多的仇敌四面的环绕我，他们是无故的用奸诈来待我，痛恨我。大卫感到什么呢？极其的愁苦和孤独，好像自己被神忘记了一样。那时刻，如果大卫眼目看身边的人，看着环境，甚至看自己曾经恩待过的人，他会怎么样呢？心里就会生出自怜，生出苦毒，甚至是抱怨，让自己陷入到这个更大的一个愁苦当中。当我们在愁苦里面，如果我们眼目放在这个愁苦当中，放在这个事。放在人的这个身上的时候，会让我们陷入到更大的一个愁苦。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回应苦难的，他是怎么样回应的呢？大卫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呐，我素来依靠你，我素来依靠你啊。”这里面，所以这里面他中文说我的心仰望你，在英文里面说是我的灵啊，我的灵魂 my soul 怎么样呢？Lift up to the God，就是我的灵魂怎么样呢？升到上帝那里面去，他的灵魂怎么样？到上帝那里。在苦难的时候，大卫不是把他的眼目放在伤害他的人身上，也不是放在周围的环境上，而是什么呢？他的灵魂，他的心怎么样？要向主飞升，到主那里去，然后，所以说，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是仰望神的，在感到最孤独的时候，甚至好像被神遗忘的时候，怎么样呢？ 它是依靠神，它是依靠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光景，我们都有过这种光景。这段时间好像神不在了，好像神没有在看顾我，我心里非常的愁苦，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大卫没有在那里坐等，大卫怎么？大卫虽然好像是我好像被神遗忘一样，但怎么样呢？但是我要仰望神，我的灵魂要向要到上帝那里去，上帝的宝座那里怎么样呢？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大卫是怎么样仰望神的呢？第六节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啊哈啊。那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神会不会忘记自己的怜悯和慈爱？神不会，对不对？神当然不会。那么谁会忘记？啊？我们会忘记，对不对？特别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甚至我们的感觉也会欺哄我们，说什么呢？神已经不再爱你了，神已经不再爱你了。所以，当大卫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这不但是祈求神纪念，更是提醒自己什么？提醒自己要纪念神曾经应许给他百姓的事情都已经记在圣经上，是提醒自己纪念。神不会忘记他自己是谁，但是我们会忘记，我们也会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但在这个时候，大卫告诉我们说，你要提醒自己，用神的话语要提醒自己，耶和华是有怜悯、是有慈爱的神，他不会忘记你。我想大卫在这里可能是想到，当时耶和华在西奈山上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百姓法版的时候，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耶和华自我的一个宣告，在他的百姓面前的宣告，让你们知道耶和华是怎样一位神。耶和华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纵使我们失信，耶和华总不会失信，他会守他的约啊，他会守他的约啊。哈，耶和华纪念我。既然我们会忘记神，但是耶和华会纪念我们。圣经当中有一处非常的感动我，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当时以色列民在埃及全地做奴仆的时候，非常的愁苦，非常的愁苦，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危险，甚至是灭种族的这样一个危险。他们愁苦的时候，那个2章23到25节里面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怎么的？啊？就纪念神，就纪念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纪念，接下来说什么呢？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但纪念，神也看顾，神也知道。所以今天不要以为说我在这个苦难当中，我在愁苦当中，没人理解我，没人知道我，maybe 可能没有人会理解你，但是神一定知道，神一定理解你，神也会看顾你，因为他是看顾人的神。所以神的百姓之所以会得到看顾，是因为自己配得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自己配得，因为大卫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说什么呢？第七节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以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我们蒙纪念，都是因为神的恩惠和慈爱。在新译本，中文新译本里面，《耶利米哀歌》3章22节里面说：“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耶和华的慈爱和他的怜悯，是我们在苦难中的盼望，是我们在苦难中的盼望。今天的问题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们不像大卫一样，很多时候没有像大卫一样 把神在历史当中的对他百姓的作为和圣经的应许，包括在他生命当中的从前所做的，跟自己当时的当下的处境联系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把神在旧约当历史当中向他百姓所施行的奇妙的作为，也包括他在圣经当中的应许，跟我们的处境联系起来。然后，我们一旦陷入到这种愁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愁苦抓住，仿佛在那一时刻，在世界当中只有你是孤苦伶仃的。我们要学习大卫，怎么样把神的话、神的作为，甚至在其他百姓的身上的作为，跟我们的生命联系起来。透过神透过在他在其他百姓身上的这个作为，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透过圣经里面的应许，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从前他怎样恩待他的百姓，今天照样恩待在愁苦当中的你。我们怎么样在愁苦当中，能够在神那里看到盼望，能得到力量？所以第一点，我们要仰望神。第二点是，当你感到孤独困苦的时候，你要呼求神，你要呼求神。孤独的时候，如果没有倾诉的对象是很可怕的，不会求助也是很可怕的。但如果说你单单求人，但是没有求神，那不应该。那么呼求神里面包括几点呢？我这里包括三小点，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小点是什么？就是求主赦免，求主赦免。11节里面说，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我们说，虽然大卫他不觉得自己在对待仇敌的事情上自己有过失，但是呢，他并不以此作为自己有信心寻求神帮助的一个依据。我从来没有做过不好的事对人，神的，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求你站在我这一边。大卫没有这样讲，就像他在诗篇19篇11到13节里面所讲的一样，当大卫他讲到遵守神的律法就会有大的赏赐之后，遵守神的律法就会有大赏，这是大卫所讲的。接下来怎么样呢？大卫就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过。人能不犯罪，完全在于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奖赏，也完全在于上帝的恩典。那么大卫在这里不但是要面对仇敌带来的外在的问题，其实他也处理因着自己的内在的罪而有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里面孤独困苦这里又说什么呢？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因为我的罪重大。所以他的愁苦，很多时候可能跟罪有关系，罪有关系。换句话说什么呢？因为顺从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带来的。当我们顺从情欲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光景不但不会喜乐。”反而会越来越愁苦。我们昨天在学习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那个老师也讲到，那么这个天路课，在这个天路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试探，这种属灵的征战，而这种征战，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自己里面的情欲带来的。当我们越是怎么样呢？越是按照情欲去行，你发现什么呢？真正的基督徒带给他的不是喜乐。最终的自乐是暂时的，但是一旦陷到最终之后，那个里面的愁苦，像什么？像这个螺旋形往下走，越来越往下，怎么样？就往下，变得是越来，光景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我们在面临这个愁苦的时候，孤苦的时候，孤独的时候，首先，我们问自己：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过失？ 我们有没有一些罪需要求神赦免？是不是我一直体贴肉体，想按照我的意思行，结果当我越是这样行，光景变得越糟。所以第一步要醒察，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第二步是什么呢？是要求主指示。第二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从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在困苦孤独的时候，不是求主将困苦孤独挪去，而是要求主指示自己当走的路。这个是真正要祷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正要祷告的，求神将这个困苦挪去，痛苦从身体挪去，对不对？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还不够。主啊，我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环境？身体的艰难，疾病的艰难，生活的艰难，关系的艰难，罪的煎熬。我应该怎么样回应？求你教导我。大卫说：“主啊，求你指示我，教导我，然后应该怎样回应所处的困难，所面对的仇敌。重点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重点就是说，当你真正的懂得了用正确的方式方法去回应的时候，你的生命真正的就成长了。”你就多一点，更加的像耶稣基督了。这是神将愁苦加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包括了悔改。哎哈，悔改怎么样呢？走神指示我们的道路，走神指示我们道路。主，我应该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是我们应该思想。如果我们在这个愁苦，无论是在身体也好，疾病也好，灵性也好，关系也好，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要问的问题要，主啊，请你指示我，我应当怎样回应？不要太早说，主啊，请你把这个环境挪去，而是主啊，请你指示我，我当怎样回应这个环境？当我们得到从神那里得到了答案之后，圣经的答案之后怎么样呢？当你照着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里面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不止从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听到这样的见证，那个喜乐是真的，在苦难当中的喜乐，在夜间的歌声，监狱里的赞美，苦难当中的喜乐，那是发自你内心的，不是世界给你的，而从神那里而来的一种喜乐。那是什么？那是得胜的喜乐，胜过了我们里面那种罪的欲望，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所以你看到大卫在苦难当中，他不是求神，主啊，请你挪去苦难。你从这首诗篇里面看没看到？请你把这苦难给我挪去啊！不是求主挪去苦难，赐给他陪伴，而是什么呢？求主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当选择的道路。然后，并且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这里面说，这里有个应许。当我们选择求神来指示我们道路的时候，神不是说我不指示你，而是什么呢？当我们去敬畏神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他的约指示给你。这是我在早年信主的时候，让我印象很深的一节经文，传道人讲的：敬畏耶和华的神将他自己的约指示他，神将他的心意赐给他，他必走在平安的道路上。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敬畏神的心。当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神就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的路哈，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神的路。求你指示我当选择的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愁苦加重怎么样呢？主啊，求你这样，求神按照我的选择，求神按照我的道路，我所认为好的道路来为我成全。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说，这种想法最终带给我们的是更加的愁苦，而是什么？而是说放下自己，主啊，求你指示我， 当选择的道路，我应当怎么行？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结果怎么样呢？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结果是有了这个得胜的确据，得救的确据。耶和华从前救我，现在救我，将来还会救我。啊，救我脱离什么呢？第三点，求神搭救。16节说，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你看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大卫他在祈求神来转向他、怜恤他的时候，他当时的光景说：“我心里面是孤独困苦。”你有没有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孤独困苦的时候，我希望你想到这首诗篇啊，还说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我们很难想象大卫当时的心境如何，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怎么样赦免我一切的罪？大卫在这里面，他是把自己的这个罪跟这个艰难困苦，他联系到一起，啊，联系到一起，求神怜悯我，怜悯我。那么第三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哈，第三点，当你在感到孤独困苦的时候，你要等候神，你要等候神。第一点是你要仰望神，思想他。第二点，你要呼求神，有三个小点：求神赦免、求神指示、求主搭救。第三点，当你感到孤独困苦的时候，你要等候神，你要学习等候神。19节里面说：“求你监察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至于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让基督徒蒙羞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最让蒙基督徒蒙羞的是什么？啊？是贫穷吗？最让基督徒蒙羞的是什么？最让基督徒蒙羞的？是在环境中，或者不管环境好坏，否认神，否认神，随从肉体行事，这是最让基督徒蒙羞的。彼得可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他苦难的时候，三次不认主，心里特别特别的内疚，特别特别的羞愧。那另外一个问题，最令基督徒感到荣耀的是什么？啊？最让基督徒感到荣耀的是我在苦难当中仍然信靠神。你会被这种人吸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被这种人吸引。如果一个人他在苦难当中，仍然坚持信靠神，你会被这种人吸引，因为那是荣耀。我们为什么尊重那些真正在苦难当中为主受苦的基督徒？真正在苦难当中为主受苦，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心，活出了基督的得胜。我们被他所激励，那是基督徒的荣耀。我们的大卫是个勇士，他知道怎样用武力来制服他的仇敌，对不对？但是宝贵的是什么呢？大卫在面临他的仇敌的时候，他能够考虑到征战的属灵的层面，这是很宝贵的事儿。大卫他有这个能力把他的仇敌杀害了，但大卫没这样做。大卫说：“神呐，求你保守我的心。”保守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啊，使我不致羞愧，像亚哈斯一样，啊， 我不试探我的主。转过身怎么样呢？他跑到这个亚述那里去求助去了，把礼物都送去了。你能不能来保护我？对吧？记在这个册子，记在圣经上，觉得这是一个很羞愧的事情。大卫说：“请你不要叫我羞愧。”什么意思呢？不要让我按照我的情欲跟血气行事，求你帮助我，用纯全和正直来保守我。这里面大卫说用纯全和正直 （integrity） 跟这个 uprightness 这两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在这里看起来是仇敌的很肉体的这个仇敌，能看见的仇敌在逼迫他。实际上，大卫他真正所关注的是心灵当中的那个征战，要让这个正直。纯权来保守我，虽然仇敌无故的用奸诈来待我，并且痛痛的恨我，怎么样呢？让我不要以这种同样的方式来待他们，而让我有正直，有纯权，让我把我所信的能够活出来，活出基督的得胜。大卫选择什么呢？大卫选择等候神，等候神是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等候。这核心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等候的核心其实是忍耐，忍耐的功课。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等候的功课，忍耐的等候，忍耐等候不一定非要把你放在苦难之下、逼迫的环境之中，你才学会这个忍耐和等候，不一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也不一定是在很长的时间的一个痛苦的折磨当中，让你学习忍耐。实际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在每天的小事上，某一时刻来学习操练忍耐，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这个忍耐的功课就是在两三分钟之间发生的事儿。我自己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早上起来灵修很好，读经祷告非常甘美。我也提醒自己说：“哎呀，要小心。”我也小心读经祷告，感谢主。你叫今天可能马上这个试探就来了，我感觉非常好。今天试探自己读经，结果怎么样呢？把这句话就忘了啊！看见孩子呀，看见太太呀，不论是他错还是我错，两三分钟火就点起来了。点起来就是什么主啊，就什么。早上起来还提醒自己说。你要小心，结果怎么样呢？就没有，这火就没有控制住，发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情。你可以记得以色列民当他在过红海的时候，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在那个生死攸关之际，他那一分钟可能要比1000年过，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那一刻要发生什么。以色列民看到远处看见。埃及军兵来了，心里就特别的害怕。摩西对他怎么说呢？摩西说：“你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今天看到的埃及人，以后再也看不到。什么功课？在那时刻，以色列民他要学习安静，在那时刻学习静默，在那时刻学习看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施行的救恩，等候本身也是一个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是个行动，忍耐本身也是个行动。但是前面我们知道，大卫在这里的忍耐，不是说在这里不动了，什么不做了，而是什么呢？主啊，求你指教我当选择的道路。他是有作为的，应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做我当做的事情。来等候神在我生命当中，只有他能够做的工作。我们知道以色列民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最后他得救了。我们有的时候在发火的时候，也就像以色列民在红海跟埃及军兵围堵中的那种光景。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等候神，学会忍耐，不要用血气行事。结果怎么样了？结果怎么样？圣经里面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经历神，基督徒经历神应当有的属灵的操练，应当有的属灵的知识。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最后我们说结语哈，22节，25章最后一节里面说什么呢？说神呐，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很有意思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本来是讲他个人的这种属灵的光景，求神搭救他，求神指示他啊哈，求神指示他。但是到最后呢，他却为以色列民祈求，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百姓，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愁苦，大卫把他个人的经历和以色列的这种光景联系到一起，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作为以色列的君王，他的属灵的光景，他的言行会影响到他所服侍的百姓，他所服侍的百姓，所以他要求神。你要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愁苦。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愁苦，也表明什么呢？他们当时所遇到的这个环境困难，是跟以色列的内部的罪有关系，所以要求神来救赎。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我们说，大卫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天国的君王，神也搭救。耶稣基督脱离死亡的羞辱，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每一个在基督里的都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光景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属灵的光景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会影响到全群。新约圣经里面说，一点面酵能够使全团发起来，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跟自己的言行，免得给身边的人带来绊倒敌人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孤独困苦中，你要做什么？诗篇25篇告诉我们说，要仰望神。要呼求神，要等候神，结果怎么样呢？神不会叫等候他的人羞愧。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祈求你搭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愁苦。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苦难背后你美好的旨意。主要帮助我们常常能够像大卫一样，去祈求主啊，求你指示我当选择的道路，好叫我知道如何以合你心意的方式。来回应我的处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仰望你，也帮助我们来呼求你，也帮助我们来等候你，也帮助我们相信，凡敬畏你、等候你的，永不至于羞愧。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